亲爱的朋友平安，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吴秉伟牧师的圣经讲座，欢迎您跟我们一同聆听神的话语，愿上帝祝福您。
好，我们现在一起来看这个耶利米书第八章。在耶利米书第八章一开始的时候，他告诉我们说，耶和华说到那时候，人必将犹大王的骸骨和他首领的骸骨、祭司的骸骨、先知的骸骨，并耶路撒冷居民的骸骨，都从坟墓中取出来，抛散在日头、月亮和天上众星之下，也就是他们从前所喜爱、所侍奉、所随从、所求问、所敬拜的。这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说，有五种人的骨头会被什么，从坟墓里面取出来，抛散在这个日月还有星之下。我们来看这五种人是什么，就是王、犹大王，还有什么首领、祭司、先知，还有居民。也就是告诉我们说，上至什么君王，下至众老百姓，所有的人啊，他通通过去死的人，他的坟那个骨头从坟墓中取出来，要抛散在哪里呢？他告诉我们说，抛散在日月星之下。那这日月星就好像是说，当时他们所拜的偶像，因为他们当时是拜那种天象一样，所以他这边告诉我们说，这些日月星，也就是他们从前说什么，所喜爱、所侍奉、所随从、所求问、所敬拜。所以你可以看到说，这些偶像他用五种重复的来描述他们所敬拜的所喜爱、所侍奉所以这种东西让我们可以看到说，说实在实在是已经什么挖到我们的心了因为在这时候耶利米告诉他们这些事情，其实在列王记上当这个耶罗波安的时候当时就已经有预言这样子的事情发生，而且在列王记下的时候就已经发生了，好不好？我们来看一下列王记上十三章，好不好？在列王记上十三章的地方我们翻到列王记上十三章当时在第一节的时候，他说当时在耶罗波安做王的时候，那时有一个神人，他说奉耶和华的命从犹大来到伯特利那时候耶罗波安正站在坛的旁边要烧香，那个神人就奉耶和华的命向坛呼叫说，坛啊坛啊，耶和华如此说，在大卫家必生一个儿子，这个儿子名叫做什么？约西亚，他必将秋坛的祭司，也就是在上面烧香的殿，在你上面的人的骨头也必烧在你上面。所以在列王记上十三章，当时就这个神人就在耶罗波安的时候就已经预言了，他说预言当时会有一个儿子他那个王叫做约西亚。那这约西亚的事情，我们一起翻到列王记下，在23章14到16节的地方。在列王记下，在列王记下23章14节这个地方或者是我们从15节开始看，他告诉我们说，他将伯特利的坛，也就是叫以色列人陷在罪里，那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所筑的那个坛，也就是在很早以前耶罗波安所筑的那个坛，他说都把它拆毁掉，焚烧掉，然后把它打碎成灰，并把它烧掉。然后你看在第十六节，他说约西亚，也就是当时神人所预言的这件事情，他说他回头看见山上的坟墓，就打发人将坟墓里面的骸骨取出来烧在坛上，污秽的坛，正如从前神人宣传耶和华的话。所以这件事情，说实在耶利米再一次跟他提醒在第八章的地方，他说这五种骨头都要从坟墓中取出来，然后什么要抛在这个什么，抛在这个他们所敬拜的偶像，也就是日月星之下。然后这个时候他告诉我们，接下去他说什么，他说这骸骨不再收敛，不再埋葬，在地上成为粪土。也就是说，人的骨头这时候神的审判、神的惩罚到这个时候，他说什么，他告诉我们说骨头成为粪土以后他说并且这些恶族他们所剩下的民，在我赶到他们各处，他们宁可减死不减生，也就是说他们宁可选择死亡，不要选择生命这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为什么他选择死亡不选择生命呢？说实在，在申命记第三十章的时候，其实神老早就已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翻到申命记第三十章，在第十九节的地方，他告诉我们说什么，我今天呼天什么呼唤地向你做见证， 我将生死祸患沉迷在你面前，所以你要拣选生命，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在生命记上面的时候，摩西就已经怎么把神的心意讲出来，也就是说啊，把生死祸患沉迷在人的面前，要人来选择，他鼓励人来选择什么生命啊。那但是这时候他们这些犹大的百姓，他们却什么选择了死亡。为什么选择了死亡呢？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说他们的生活实在是太苦了，因为他们怎么即将被掳到啊巴比伦去，他们哈、啊、苦的说实在哈、啊、说实在已经是说没有办法忍受啊，也就是国家已经亡了，不堪回首了。他说啊，死了算了吧啊。说实在，如果啊你注意看耶利米第21章啊，在第啊八节的这个地方，耶利米后面也跟他们再强调一次。耶利米在啊、耶利米书第21章第8节，他也跟他提说，我将生命的路和死亡的路摆在你们面前。所以常常神就把这样子两种选择放在我们的面前，但是我们却常常什么拣选死亡，我们不拣选生命。有些时候我们在判断的时候，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到底决定今天要顺着神的旨意来做呢，或者是悖逆神，照着自己的意思去做啊。所以在第四节的时候，他告诉我们说，你要对他们说，耶和华说，人跌倒不再起来吗？人转去不再转来吗？这耶路撒冷的民为何恒久被盗？他们守定诡诈不肯回头啊。他说，我留心听见他们说不正直的话，没有人悔改行恶。所以这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说，耶利米其实再一次强调用反问法，也就是说，人跌倒不再起来吗？人转去不再转回来吗？其实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会跌倒，就像彼得啊，记不记得他在马太福音26章33节那个地方，他告诉我们说什么？众人都跌倒，唯有我永远不会跌倒啊！但是神却，耶稣当时啊，他我们知道他三次不认主啊，后来在约翰福音第21章最后结束的时候，耶稣用三次问他说什么？你爱我吗？你爱我吗？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时候就是看到说，其实神一直告诉我们说，人跌倒不再起来吗？常常我们什么？我们是跌倒的啊，但是我们跌倒的时候啊，很多时候是我们遇见困难的时候跌倒啊。所以有一句话，我想啊，这节经文大家都比较熟悉的啊，就是说在哥林多后书的地方啊，哥林多后书的地方，保罗曾经讲这么一句话啊。我想我们一起来看哥林多后书4章第8节，这句话我想很多人会背啊，我们来看一下啊。希望不只会背，而且能够在我们啊身上能够活出来。他说，在第四章，哥林多后书第四章，我从第7节开始读。他说，我们有宝贝放在瓦器里面，为要显明那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然后第8节，他说，我们四面受敌，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是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身上常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其实这句话再一次跟我们强调什么？我们什么被逼迫了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最主要一个原因就是什么？我们为什么被打倒了不致什么不致跌倒呢？最主要就是什么？我们心里有那宝贝，有耶稣基督在我们的心里面。但是这些以色列的百姓，他们却什么恒久被盗，他们什么？他们守定诡诈不肯回头。他们甚至于讲了一句话，我们一起来看，在第六节的地方，他说这些人没有人悔改啊，悔改他们的恶行。他们说了一句话什么呢？你把它画起来。他说，我做的是什么呢？我做的是什么呢？我想这句话我们要花一些时间来思考。常常当我们做错事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讲这句话，我到底做错了什么？因为我们还不知道我们哪里做错，所以我做的是什么？这句话你把它画起来，因为这句话常常在我们做基督徒的生命的当中，常常会说这句话，包括我在内，我们常常不知道啊。这句话第一次出现的时候啊，是在出埃及记第14章第5节。我们来看看出埃及记第14章第15节，当时是谁说了这句话呢？我们来看一下，当时说这句话的就是法老王。 当时这个神让摩西带着以色列的百姓要过红海，对不对？好，当他要过红海的时候，在这个出埃及记第14章15节的这个地方哈，14章第5节，对不起哈，他这地方跟他讲说，有人告诉埃及王，也就是法老哈，说百姓逃跑了，法老和他的臣仆就向百姓辩心说，我们容以色列人去，不再服侍我们呢？你把它画起来，这做的是什么事呢？也就是说，他们在那边讲说，到底我们怎么可能做这件事呢？做哪一件事情呢？也就是说，法老王当时讲的一句话就是什么？我们怎么可以允许这些人走呢？所以他们就觉得说什么？我们一定要把他追回来。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心中会常常会有这句话：我做的是什么？那我做的是什么？有些时候这个法老王认为是说他把这些人放掉了，说实在是错的，所以他接下去你看，如果看这个出埃及记的话，我们知道法老王后来怎么把他追回来。其实他觉得说我把他放他们走是很笨的，你不觉得吗？但是后来他觉得说什么，我把这些人追回来，他认为是比较聪明的，但事实上在神的眼光看，这件事情反而更笨。因为什么？因为他还没追回来的时候，他们的人就死光了。所以常常我们会告诉自己说，我们哪里做错呢？我做的是什么呢？好像突然间你会觉得说，我一直在做错一个件事情，但是突然间你会觉得说，我做这件事情对了，但事实上什么，比原来做错的那件事情更笨。因为什么？因为不合乎神的旨意啊。所以常常我们要记得一件事情，当我们一直做错事情的时候，要赶快悔改，回到神的面前来。因为当我们遇见困难的时候，他告诉我们说，人跌倒不再起来吗？我有时候我会觉得说，我好不容易做对一件事情，但是为什么日子还是这么困难呢？所以我们就说啊，算了啦，不要做这件事情了，或许我做这件事情是错的。好，我们一起来看马拉基书啊，在第3章13节到14节，好不好？因为这个东西哈，说实在常常在我们的心里面在那边翻腾，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到底做些什么事哈。我们来看马拉基书哈，我们看马拉基，在马拉基书第3章13节，在第14节的地方，13节他告诉我们说，耶和华说，你们用话顶撞我，你们还说我们用什么话顶撞你呢？你看自己还不知道，所以他几乎是等于是说，我做了什么事呢？我没有做错事啊。好，但是14节，马拉基书第三章十四节，他说什么？他说，你们说侍奉神是徒然的，遵守神所吩咐，在万军的耶和华面前苦苦斋戒，有什么益处呢？常常我们就是这样子，当我们遇见困难的时候，我们就说，读经有什么用呢？去教会聚会有什么用呢？参加小组有什么用呢？侍奉神有什么用呢？遵守神的话吩咐有什么用呢？对不对啊？去参加这个聚会，去听一听神的话，哎呀，没有用的啦。因为什么？因为我们还是一样日子过得苦哈哈的。所以他这边告诉我们，马拉基书第三章这边告诉我们说是徒然的啊。所以这件事情要记得一件事情哈，就是什么？这就是什么？用话顶撞神。常常我们会觉得说，我没有犯罪，我没有用话顶撞神。但是如果我们心中觉得说，哎呀，没有用啊，我现在你看我这么敬这么爱神啊，这么侍奉神，这么读神的话语，这么祷告，但是事情还是没什么转折啊，公司里面还是困难，老板还是对我不好，家庭孩子还是不好，这些事情有时候我们会想，有什么用呢？这些都是徒然的。如果有这样子思想的话，我们要小心，因为这叫做什么？这叫做用话顶撞神。所以马拉基书第3章13节14节，哇，我是觉得说，今天希望我们都能够好好的学习，我们不用话顶撞神啊。所以接下来他告诉我们说，他们个人转奔己路，如马直闯战场啊。这个地方哈，让我们看到说，每一个人走自己的路，就好像马什么闯战场。你看那个意思是说什么？那个马上面没有兵了，你知道平常马是什么？骑着兵，那个兵骑着马，然后到战场里面去。这时候马是什么？自己跑，就是什么？也就是告诉我们说，马已经疯狂了。常常我们做事情就是这么疯狂。他说，空中的这个什么观鸟知道来去的定期，然后斑鸠、燕子与白鹤也守候 啊，这么当来的时候，我的百姓却不知道耶和华的法则。这地方也是再一次跟我们强调说，连这些鸟都知道什么时候飞到哪里，什么时候飞到这个啊去过冬，什么时候在春天再回来，唯独什么我的百姓不知道神的法则。常常我们做坏事啊，我们什么意志非常的坚定，而且我们跑得很快，就像那匹马一样直闯什么战场，我们上面没有兵，但是我们就像一匹马一样。那但是我们做神的这个啊，遵守神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却是什么慢慢吞吞的啊，哎，每次说要到教会去聚会啊，慢慢吞吞的，拖拖拉拉的，哎，那如果我们两夫妻说要去看电影，哇，跑得非常快，常常我们就是这样子，像马一样直奔战场，但是我们却什么不知道耶和华做事的法则。然后接下来第八节，他告诉我们说，你们怎么说我们有智慧呢？耶和华的律法在我们这里呢？他说看哪、啊、文士的假比舞弄虚假啊。这第八节跟刚才所说的我做的是什么呢，也就是什么，这些以色列的百姓他们自己问自己，他说我做的是什么，他们不知道他们做错事，甚至于他们说，他说你们怎么还说我们有智慧呢，也就是说他们认为自己还蛮有智慧的，他认为耶和华的律法站在他那边，所以他说，但是他说看哪、啊、文士的假比舞弄虚假啊。这个地方文士是旧约啊第一次出现，跟我们新约这个、啊、耶稣所说的文士跟法利赛人是不一样的文士。这个地方文士啊是说什么，就是抄写圣经的啊，就是只有抄写圣经的。但他说文士的假比并不是告诉我们说文士手上握的那支笔是假的啊，最主要他的笔不管是真的是假的，但是问题在哪里，问题是说那个文士他心中是真的是假的，并不是他手上那支笔是假的啊，所以他说文士的假笔舞弄虚假，如果他是真的笔，但是他写上去的时候，他虽然笔是真的，但是心意却是虚妄的，然后他写出来就算是真的，但是心不正的话，他所说出来的话，他所写出来的字也是什么，会被人家认为是虚假的啊。所以第九节他告诉我们说，智慧人啊，你应当是什么惭愧惊惶被擒拿，他们弃掉耶和华的话，心里还有什么智慧呢？所以其实我们刚才看到说文士的假比舞弄虚假，最正确的答案就在这个地方，因为什么，因为这些文士们他们弃掉耶和华的话，虽然他们写耶和华的话，但是他们心里却什么没有智慧，他说心里没有智慧。这就是对照我们今天，虽然我们每一天读经祷告，对不对，我们口袋里可能拿一些什么经文的这个小单章，我们但是我们的心却什么弃掉了，我们神的话我们不把它当成一回事啊。所以这个时候他从第十节到第十二节啊，其实啊他这边告诉我们说，他必将他的妻子给别人，把他们的田地给别人为业，从最小的到大最大的一味的贪婪，从先知到祭司都行事虚谎。这个其实在第六章十三节到第十五节已经讲过了，我们在啊第六章哈、啊、我们啊这时候就不再重复了啊。我们跳到第十三节，我们跳到第十三节，我们来看一下哈。十三节他告诉我们说，耶和华说，我必使他们全然灭绝。你把它画起来，全然灭绝。神怎么样让我们全然灭绝呢？神的审判这时候要让我们全然灭绝。有些时候我们不以为然，好像是小事情一桩，但是全然灭绝却是非常非常重要。怎么样让我们全然灭绝呢？下面他就告诉我们，他说什么，葡萄树上没有果子，接下来呢，无花果树上没有果子，叶子也必枯干，我所赐给他们的必离开他们过去啊。你看他说葡萄树上没有果子，无花果树上也没有果子，叶子也必枯干，这句话你有没有似曾相识啊？叶子也必枯干，也没有果子。其实我想如果你常常读诗篇的话，你一定会记得这篇诗篇第几篇，在诗篇第一篇的时候就已经告诉我们什么，我们一起翻开第一篇，在第三节的地方他说，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结果子，有没有看到， 但是什么？他说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这边诗篇第一篇第三节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我们必须像树栽在溪旁，按时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但是在耶利米书这边却告诉我们说，没有果子，叶子也必枯干。有些时候我们属灵的人，或者是我们读诗篇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我们这么谨守神的话，但是诗篇告诉我们说，凡事应当什么很顺利。但我们常常觉得说，我们却从别人的眼光中，或者是自己有些时候觉得什么不顺利。那问题出在哪里呢？问题出在说，有些时候我们什么，我们树不结果子，最主要就是什么，神把那个果子给毁掉了，神把那果子给拿掉了，也就是说该结果子的时候他不结，因为什么？因为当时对以色列人讲起来，神给他是一个肥沃的土地。我们如果早上起床，我们读到诗篇第一篇第三节的时候，我们说什么？树要按时结果子，然后什么？树叶也不枯干。但是来到公司，到我们又发现说，一点果子都没有，然后呢，叶子也枯干了，那到底怎么一回事呢？神就是告诉我们说，该结的地方我们没有结，因为神赏赐给我们一颗肥沃的土地，并不是说我们诗篇第一篇第三节不对，乃是因为什么？我们毫无理由说不结果子，因为什么？神给我们今天一份工作，就是神的恩典，就是神给我们这一块肥沃的土地，那为什么我们没有结果子呢？也就是说我们忘记了神的恩典，好不好？那圣经上面常常跟我们讲说不结果子所发生的事情啊，我特别想到这个在新约的地方，我们一起来看马可福音第十一章，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看马可福音第十一章第十一章的第十三节马可福音十一章这个十三节，当时耶稣跟着门徒，他远远地看见一棵无花果树，树上有叶子，就往那里去了。或者他们想说在树上可以找到什么吃，结果到了树下竟找不到什么吃，不过有叶子而已啊。这个比刚才好一点，刚才是没有果子，连叶子也枯干。这时候耶稣讲到马可福音是说找不到果子，不过有叶子。然后下一句话他说，因为不是收无花果树的时候啊。因为不是收无花果树的时候，然后耶稣就对树说，从今以后没有人吃你的果子。他的门徒也听见了。那长话短说，后来这棵无花果树被咒诅就死了，对不对？好，那问题出在哪里呢？问题出在什么？问题就出在第八节在第十三节的地方。他说什么？他说因为不是收无花果的时候。常常我们就拿这句话来做借口，也就是说我们常常是说，哎呀，真的是这个现在不是时候。那为什么不是收无花果树的时候神要咒诅他？那神实在是太无理了，耶稣实在太无理了。所以有些时候我们会因为这样子我们困惑我们不知道这个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事实上我们从这个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我们可以看到说，从自然界来看，也就是说该结果子的时候会结果子，但不该结果子的时候事实上是没有结果子，没有错。但神今天最主要告诉我们的时候，也就是说其实神随时都有恩典，不管你现在是不是该结果子的时候，神每一天都给我们的恩典。最主要的是说神随时把他的恩典给我们，也就是说无论得时不得时，我们都应当要结果子。阿们。也就是告诉我们说，今天如果我们遇见困难，今天我们如果家庭发生事情，今天我们如果这个在公司里面有事情生命上有困难，健康上有困难，我们不能讲说这不是结果子的时候，所以现在我可以发脾气，现在我可以生气，现在我可以怎么样。其实神在这个时候告诉我们说什么？现在不是结果子的时候，但是他找不到果子，他还是咒诅他，把那个树。你如果看路加福音的话，甚至于路加福音他说不结果子的要给他砍掉。那旁边有一个人跟他讲说，暂且留着，等到下一次真的没结果子再来。这是神的恩典，神的怜悯。那最主要，我今天最主要跟这个地方花一些时间跟大家分享，也就是说当时的以色列百姓，说实在神给他们的实在是一片肥沃的土地。 那千万不要以为是说现在不是结果子的时候，最主要就是一而再再而三的说，就算不是结果子的时候，重点不是在这个时候，也就是说重点应当是什么？如果我们知道神的恩典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没有理由，我们也没有任何的借口，因为我们应当随时要结果子。也就是在回去诗篇第一篇第三章第一篇第三节，就说我们如果把我们的树栽在溪水旁的时候，要按时结果子。那个按时并不是说 seasons 来的时候才结，那说哦冬天的时候我们就不结。你有没有看过基督徒说哦这个日子好过的时候我就结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对不对？通通有。那最近我可能有一些困难了，没有，最近因为什么？因为不是结果子的季节到了，我没有果子，然后告诉太太说，最近我没有果子哈，你忍耐一下吧。或者告诉先生，最近我这个时候不到哈，我没什么果子哈。说实在，神在这个时候最主要告诉我们说什么？我所赐给他们的，我必要什么？离开他们过去。也就是说，最主要我为什么花这么多时间讲这一节，就是说其实神对我们的期待，就是说在该结果子的时候哈，我们如果不能依靠神的恩典来结果子的时候，再讲一遍哦，在该结果子平顺的时候，我们如果没有按照神给我们的恩典来结果子的时候，那么我们也不会在困难的时候，也就是任何一个时候，我们根本就结不出果子来。神不是对我们有很大的要求，神只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告诉我们说，我过去我所赐给他们的，如果他们再不听我的话，这些东西就必要离开。所以为什么花这么多的时间讨论这件事情，其实最主要就是一而再再而三告诉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要非常非常的小心，不要以为是说我们不结果子是理所当然，但是神告诉我们说，只要我们树栽在溪水旁，我们就会按时结果子，好不好？我们的树叶也不枯干，好不好？好，所以我们继续往下看，接下去在第十四节，他告诉我们说，这时候等于是说这些这个以色列的百姓他们自己在说了你看他们说什么呢？他们说我们为何静坐不动呢？我们当聚集进入坚固城，在那里静默不言，因为耶和华我们的神使我们静默不言，又将什么苦胆水给我们喝，都因为我们得罪了耶和华。这时候他们讲出来，他们得罪了耶和华，所以他说我们为何静坐不动呢？其实答案就很简单，因为神让他静坐不动也就是告诉我们说，神在这时候他们已经什么很清楚的他们就必须要什么，他们过去是什么这个记不记得我们刚才讲说像马一样直奔战场东奔西跑去追求偶像，但是这时候上帝的处罚来了，他们只好静坐不动。所以有些时候神对我们的惩罚你可以看到就是什么叫他们进入坚固城。什么叫做进入坚固城？就是好像什么瓮中捉鳖一样你不要乱跑了，你好好的给我回来到什么耶路撒冷的坚固城。也就是神说什么，你不要再到处乱闯乱撞了，好好的回到基督里，好好的等候神。什么好，从人看好像说哇神要惩罚我们赶快跑啊，但是这时候他说神让我们静默不言，就像玛利亚一样来到耶稣的脚前，他静静的坐在那边，进入神的坚固城，好像在那边从人的角度看是什么，好像是什么瓮中捉鳖一样好像你就跑到神的里面说，神啊我来了，你把我抓起来吧所以神在这个时候他们在这时候说静坐不动，最主要就是这个地方，因为我们真的是该罚接下来他说什么，他说第十九在第十五节的地方，他说我们指望平安却得不到好处，指望痊愈的时候不料却受了惊慌这是雪上加霜了本来已经很糟糕了，其实一点好处也没有，本来已经生病了，但是他说什么又受了惊慌不止生病心还受了惊慌。他说听见从前但那个地方的敌人马喷气，然后他的壮马发嘶声，全地就都震动，这在形容那些事情，因为他们来吞灭这地和其上所有的，吞灭这城与其中的这个什么居民。十七节开始他说看哪，我必使毒蛇到你们中间， 是不服法术的，必咬你们，这是耶和华说的。已经糟糕糟糕到一个程度，他说什么毒蛇，他说毒蛇不服法术。其实你记不记得毒蛇不服法术，在这个法老王当时的时候，法老王也会变毒蛇哦。如果你看那个什么埃及人他们吹那个笛子啊，然后那个蛇就会上来啊，至少那个毒蛇还服那个法术的人，那个吹笛子的。但他这个地方跟你讲说什么，连毒蛇都不服法术的，可见那个毒蛇是听谁的，是听神的。神这时候用这些事情来惩罚他的百姓啊。所以我们可以一而再再而三的从这个第八章啊，从第一节看到第十七节这个地方啊，一而再再而三的，我们真的是什么，要记得我们随时按时结果子，好不好？我们树叶也不掉落哈。接下来十八节开始，他说我有忧愁，愿能自慰，我心在我里面发昏啊。最主要就是说耶利米啊，在讲到一件事情，他耶利米希望他什么有安慰，这个安慰能够让自己喜乐，但是已经什么已经来不及了，因为他所看到的只是什么忧愁痛苦。你也可以把它当成是什么，那个我好像是耶利米，其实那个我就好像是什么神一样。其实神这时候非常的忧愁，他并不想要审判他的百姓。今天啊，我们遇见困难，遇见神的这个管教的时候，其实神也非常忧愁，神不愿意做这件事情。他说听啊，我的百姓哀声从极远之处，也就是被掳的地方啊，他说从那个地方而来。他说耶和华不在锡安，锡安的王不在中间吗？这个我们在上一章我们已经讲过了啊，在第七章的地方，这就是所谓的什么，这就是所谓的圣殿神学。圣殿神学就是说哈，他们认为只要有圣殿，耶和华神就在那里。所以我们上礼拜讲到说，我们不能有这样子错误的观念的啊！不要以为是说我到了教会里面，神在那个地方。如果有这样观念的话，那我出了教会以后，我就无什么为非作歹了啊！所以这样子的锡安的神学，也就是圣殿的神学，他们认为上帝拣选了耶路撒冷，上帝拣选了什么锡安，上帝拣选了大卫，上帝拣选了这个圣殿，所以他们以为神永远不离开。所以他们这时候反问法，说神啊，你根本不在锡安吗？神，我的王不在其中吗？其实已经什么，他知道神让他们看见敌人随时会来啊，他们随时会被掳走了啊。所以接下来我们来看耶和华说什么，他们为什么以雕刻偶像和外邦虚假的神惹我发怒呢？答案就在这里，也就是说神为什么不在锡安呢？王，这他说锡安的王为什么不在中间呢？最主要因为什么？因为他们拜偶像惹神发怒。然后二十一节他说麦秋已过，夏令已完，我们还未得救。这个麦秋跟夏令，这代表着什么？一年季节就这样子过去，有一个自然程序，但是他们却什么还没有得救。然后先知说什么？他说因我的百姓损伤，我也受了损伤，我哀痛惊惶，将我抓住在基列，岂没有乳香呢？在那里岂没有医生呢？我的百姓为何不得痊愈呢？这句话哇，真的是说中了什么？说中了耶利米的心肠。其实每一个传道人也都必须要有这样子的心。什么样子的心呢？你看耶利米说什么，他说我的百姓损伤，也就是说哈，神的百姓损伤，但是他自己也受了损伤。有些时候传道人也应当有这样子的心态，传道人千万不能有一种心态，就是说哦，你看他哈、做错事的，然后什么神审判他的，然后他现在这样啊，没有关系，管他的，我们幸灾乐祸。你看这个什么，这个耶利米，他说他的百姓损伤，他说我也损伤了，这个损伤哈。所以要千万记得哈，这个地方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说哈，我们千万不能看到羊受神的管教的时候说哦，这只羊活该，你看他以前这样，你看他现在进了这个急诊室，你不去理他了，这种不是做传道人的心态。不管他过去对你怎么样，如果一个羊，如果一个百姓受到损伤，耶利米说我也受到损伤。好，所以这就是什么？这就是我们的神，这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何尝不看到我们受伤的时候，他也什么？他也受伤。所以我们千万不能什么得意忘形。我们这时候他告诉我们说，他也难过了啊。所以虽然羊不悔改， 啊，你知道他最主要他说我哀痛惊惶将我抓住，他除了哀痛以后，他为什么说惊惶将我抓住呢？因为他知道他的百姓啊不再悔改，不想悔改，所以他知道有更多的灾难会来，所以他这时候害怕惊惶，他害怕是什么？害怕神的惩罚，神的管教又来了。所以有些时候啊，我们做传道人呢也要非常小心，就像这个耶利米一样，我们要知道，我们要有一个什么将心比心，我们知道其实神的惩罚随时会来的时候，我们什么就好像耶利米说是惊惶将我抓住，好不好？好，接下去他说在基业岂没有乳香呢？也就是说这个乳香是医治的作用啊。然后他说什么在那里岂没有医生呢？就说，也就是说在那个地方没有药吗？有，有药。在那个地方没有医生吗？有，有医生。那为什么他们没办法被医治呢？最主要他说为什么我的百姓为何不得痊愈呢？我想很清楚的，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知道，如果我们不悔改不认罪的话，就算有药在那个地方，就像有医生在那个地方，我们也不得医治。记不记得那个老底家教会说他告诉我们说什么？我们去买什么？买眼药来擦我们的眼睛。有些时候眼药就在我们旁边，但我们不会什么把眼药拿来擦我们的旁边。所以基本上我想这个从第八章我们从头看到尾，在这个时候我们就很清楚的可以看到，神借着耶利米一而再再而三的要告诉我们说，我们千万不要什么被管教的时候宁可拣选死不拣选生。我们千万要记得，当神的惩罚来的时候，他会让我们葡萄树上没有葡萄，无花果树上没有果子，叶子也必枯干。过去神所赏赐给我们的，神全然会把我们拿回去。但是我们要常常回到神的面前，我们要记得我们的树要栽在溪水旁，才会按时结果子。不管有再大的困难，不管有再大的这个啊冲击，我们要知道我们还是会爬起来的。他这边告诉我们说，人跌倒不再起来吗？人这个什么转去不再转回来吗？好不好？所以这个地方很，我们看到啊，接下来我们就看到哪里？第九章啊，他告诉我们说，但愿我的头为水，我的眼为泪的泉源，我好为的百姓中被杀的人昼夜哭泣。这句话我想我们在第一章的时候我已经跟大家分享过，耶利米就是一个眼泪的先知。耶利米说实在他的心肠就像耶稣基督一样， OK， 他一而再在第九章一开头他告诉我们说，但愿我的头为水，我的眼为泪的泉源。这句话非常非常好啊，你把它画起来，你把它记起来。因为什么？因为第九章第一节第二节其实就是 Jeremiah 的啊，就是在那个希伯来文 Jeremiah 的这句话哈，这个字啊，这个字最主要的意义哈，其实第九章第一节就把这个字给形容出来了。所以为什么叫做耶利米？就是第九章第一节这句话把耶利米这个字给它形容出来。那这个字最主要的意思就是什么？就是说啊，他实在什么，这个什么，嗯。替人伤心难过，你知道他的意思。其实这句话啊，我稍微要解释一下，就是说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说 Jeremiah 的哈，这个字哈，就是说这位先知实在替人伤心难过，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反过来哈，也就是说他实在是很生气，觉得说你们应当是什么要受惩罚的啊，但是当受惩罚的时候你们会死，但是死来的时候啊，他又会觉得很伤心。所以你有没有看到，这就是我们神的那个这个心态。有没有看到神的心？就是说他看到人被神管教，神其实是很伤心，但是他又讲说你们实在应当是受管教的。那是受管教，管教的太多的时候，万一死了怎么办呢？万一死的时候上帝又很伤心啊。所以这两面其实就是什么？就是神的心，这两个东西就是圣灵的心。所以圣灵常常在我们心里在哭泣啊，这就是耶稣基督的心，这就是耶利米，他我们说眼泪的先知，这就是耶利米的心啊。所以第九章第一节他说他的头为水， 啊，也就是他的眼为泪的泉源，让我们看到说神忍耐已经到了一个尽头了。先知除了哭泣还能做什么呢？他一而再再而三说，我的头为水，我的眼为泪的泉源，就是我再怎么流眼泪 What can I do？我不能做什么了，我除了为你们哭，因为我生气也不行了，万一你们被神惩罚死了怎么办？所以这个时候一而再再而三，我们看到他说什么，我好为我的百姓中被杀的人昼夜哭泣。他只能做一件事情呢，就是流眼泪而已，所以才称为是什么，眼泪的先知。所以我为什么会这么喜欢耶利米这位先知，就是什么，他太像耶稣基督了。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这时候接下去他说什么，唯愿我在旷野有行路人住宿之处，使我可以离开我的民出去。哇，这句话你把它画起来，使我可以离开我的民出去。神到这个时候已经讲这句话的时候已经是什么，太绝望了。神绝望到一个程度，我们翻开这个耶利米书第三章第一节哈，当我们看第三章第一节的时候，他说有话说，人若休妻离他而去，做了别人的妻子，前夫岂能再收回他吗？一而再再而三，第三章告诉我们说什么，是什么，是妻子离开丈夫，对不对？所以丈夫哈，说实在无论如何也要把妻子给带回来，对不对？好，然后到了第九章第这个时候，你看是反过来。所以弟兄姐妹，你看到这个时候你心作何感想？本来是妻子离开丈夫，然后第九章第二节的时候他是什么，丈夫说好吧，那我也走了。丈夫这时候要离开妻子了，可以让我们看到说神这时候说让我可以离开我的民出去了。当神跟我们说这句话的时候，我们已经什么，我们已经没用了。耶利米书一而再再而三告诉我们，因为他们是行奸淫的，是行诡诈的。好，然后从第三节哈，我一直看到第六节哈，看到第八节这个地方有一个重复出现的东西，你有没有发觉有个出现，重复出现，你把它画起来。第三节开始，他们弯起舌头，你把舌头画起来，他们弯起舌头像弓一样为要说谎话。然后在这个第五节的下半段他说什么，他说他们教舌头学习说谎。然后在这个第八节，他们的舌头是毒箭。他一而再再而三的跟我们说，我们的舌头，其实我们的舌头乃是因为我们的心开始，一生的果效都是由心发出。这边一而再再而三他说舌头像弓，我们的舌头是什么，那个肌肉是很硬的哈，啊，很厉害的，像弓卷起来的时候说成什么，要说谎话。因为说谎话，所以他们在国中增长势力，不是为行诚实，乃是为恶上加恶，并不认识我，对不对？这是耶和华说的。第四节，你们当防备邻舍，就说啊，在第三节的地方是人自己说谎话，然后第四节的时候是别人说谎话。啊，所以第五节的时候他说你们个人欺哄邻舍，不要说真啊，什么不说真话，他们教舌头说谎话，就是人跟人之间说谎话。 OK， 好，然后他说在第六节的后半段他说你的住处在诡诈之中，他们因行诡诈不肯认识我。人因为什么，舌头说谎话行诡诈，所以我们不认识神。这边的不认识神哈，你看看他说什么，他们因为行诡诈，所以那个诡诈出自于哪里，出自于舌头。要非常非常的小心，我们的舌头非常非常厉害啊，我们的舌头厉害到一个程度，他说不肯认识我啊，不肯认识我，重点不在认识我，重点在哪里，
不肯，
重点在不肯。你看看哈，这边告诉我们说不认识神哈，并不是知识，或者是说哦，哎，我去神学院读一读哈，我学问很好啊，我呢有神学基础，哎，我也知道原文这代表什么意思，这些都没有用。这些东西哈，顶多让我们知识上认识神，不是这里的认识。这里说什么，他们行诡诈不肯，所谓不肯就是他意志里面心里面不愿意啊，拒绝，甚至有时候装傻。有些时候你看着人装傻，你跟他讲说神的话语，人你跟他说哎，不能这样子，怎样怎样，神的话语神会审判，他说哦哦哦，他说好好再说吧，哎，是吗，就这样子装傻。 这边不肯最主要就是什么？我们的心不愿意。上帝不是看我们有没有知识，上帝不看一个神学家，上帝是看中一个什么？一个寡妇，就算她没有读书，但是她一个肯，对不对？啊，如果我们肯，耶稣就愿意医治我们，对不对？耶稣说你肯吗？他说我肯，耶稣就医治他。重点不在知识，所以重点在意志上面。所以他告诉我们说，他说这是耶和华说的，第七节。所以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他说我要将他们融化熬炼。你把那融化熬炼画起来，我们等一下会花一些时间讲到融化熬炼哈。我们先讲说，他说神说如果不将我们融化熬炼的话，不然，然后我岂不报复？也就是说，上帝说我要把他们融化熬炼啊，否则的话，我百姓这些罪怎么行呢？对不对？该怎么行呢？对不对？好，然后接下去你看这个第九节，耶和华说我岂不将这事讨他们的罪吗？我岂不报复这样子的国民吗？对不对？好，所以神其实他自己有答案，他自己有答案。他说我如果不融化熬炼他们的话，这些罪他们怎么办呢？对不对？那我这些事我怎么跟他们讨罪呢？我岂不报复他们呢？一而再再而三的跟我们讲这些事。好，那我们现在，我刚才跟大家分享，就是说你把那个融化熬炼画起来，我们来看看融化熬炼好不好。今天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怎么样应用到我们的生命当中，神多少次熬炼我们哈。记不记得啊，在这个啊耶利米书第六章29节，我们翻到第六章二十九节，在耶利米书第六章二十九节的时候啊，我们记得他告诉耶利米说什么，这些以色列的百姓都是铜是铁，对不对？神看我们是什么，是金是银啊哈，但是我们却是铜是铁。然后二十九节哈，哇，太抓住人的心。他说风香吹火，千倍烧毁他们，炼而又炼，却是徒然的。那这边告诉我们说，神说我唯一的办法就是把它融化熬炼。那前面第六章告诉我们说，炼而炼又炼，又是怎么突然的？我们记不记得我们在第六章讲过，神除了管教再管教，把我们炼了又炼哈，熬了又熬，或者是什么爱了又爱啊，抱了又抱，亲了又亲，有没有用？没有用，都是突然的。我还是我，你还是你，我们还是一样，所以是突然的。那这边告诉我们说，唯一的办法就是再一次把他们又熬又炼哈，又是什么融化熬炼？这一代表着什么呢？我们还没讲之前，我们先来看这个以西结书24章13节，就在耶利米后面。以西结书24章啊，在耶利米哀歌完了以后哈，在以西结书24章，我们看神到底要怎么熬炼我们哈。24章，在24章的这个第几节，在24章13节，啊，他说在你污秽的当中有淫行的，我洁净你，有没有看到？啊，然后接下来你却不洁净，所以如果神洁净我，我不洁净的话，神怎么样？接下来什么又洁净，对不对？他说那你的污秽再不能洁净，他说只等我向你发的愤怒止息。所以神对我们熬了再熬，练了再练，练到什么时候呢？答案在哪里？只等到上帝向我们发的愤怒止息。你把那个只等那两个字画起来，也就是说神会一直练我们，一直练我们，练到什么时候呢？上帝的愤怒止息。所以我们就说，哦，那我知道了，有一天神的愤怒会止息。那你认为神的愤怒止息了吗？没有了。为什么神的愤怒止息不会止息呢？因为什么？因为我又什么？我又犯罪了。那神怎么又愤怒了？那这样子来来去去，来来去去，怎么办呢？是不是永远没有办法止息呢？好，我们看以赛亚书在第40章第2节的地方啊，在耶利米前面，我们看以赛亚书第40章。因为神如果这样子的话，我们一直犯罪，然后就没完没了咯，对不对？我们看这个啊，以赛亚书40章啊，我们看第2节啊，40章第2节这个地方啊，他这边告诉我们什么？他说要对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又要向他宣告说他战争的日子已经满了， 他说接下去他的罪孽被赦免，你把画起来，哇，罪孽被赦免，太棒了。刚才我们讲说什么，神要炼我到什么时候呢？到他的愤怒止息。但是神如果永远不止息他的愤怒呢，不是继续被炼下去吗？但他告诉我们说他的罪孽止息，他为自己的一切罪孽从耶和华手中加倍受罚，加倍受罚，你也把它画起来。所以常常我们是什么，第一次犯错的时候神帮我们这样子受罚，第二次犯错神是加倍受罚，第三次犯错神是又加倍受罚，哇，一直加倍，一直加倍，一直加倍。那加倍到什么时候？加倍到有一天他的愤怒止息。那我们又一直犯，一直犯，一直犯，一直犯，对不对？然后他告诉我们说，有一天他会赦免我们。那等到何年何月何日呢？所以弟兄姐妹，真正的答案，真正的答案，其实真正答案就在告诉我们说，其实神的愤怒不会止息。神的愤怒到什么时候止息呢？神的愤怒因为他不止息，所以唯有神的愤怒放在一个人的身上，那个人是谁你知道吗？那个人的是就是主耶稣基督。唯有神把他的愤怒放在主耶稣基督的上面，否则的话我们天天被这么什么被这个融化熬炼，熬到有一天哈，神还没有赦免我们，我们都已经被熬死了，神的愤怒也还没有止息啊，我们被熬死了，所以神没有办法止息。所以答案就在什么，神就把他的愤怒加在什么，他独生儿子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看到唯有神的怒气才能平息。那如果神放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的话，最主要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必须要接受主耶稣基督成为我们个人的救主，唯有他可以替我们承担神的愤怒。阿们。所以圣灵在我们的心中帮助我们祷告，帮助我们能够接受他，人才能够重生得救，人才能够洗得洁净。所以这时候我们看到说，真的是有些时候神一直炼我们，一直炼我们，有些时候你说哦有用啦，有些时候告诉你没有用。你常常看到有一些人天天被上帝管教，有些时候哎很有用，哎过两三天，为什么他上次被管教这次又没用了呢？因为什么？因为他没有回到主耶稣基督身上来。上礼拜被管教的，这礼拜没有用了，为什么呢？没有到主耶稣基督面前来。因为神的愤怒唯有放在主耶稣基督上面，他才会息怒，所以十字架上的救赎才会临到人，也就是唯有十字架为我们什么代替我们的罪，代替我们的刑罚，我们才能够认识神的爱。否则的话一而再再而三，我告诉你，我们天天包括我在内，如果我们不在耶稣基督的宝脚，我们天天被炼，炼得苦哈哈的，哇，全身酸痛，但是没有用。因为什么？我们神的愤怒还没有止息，唯有什么？我们来到主耶稣基督面前。所以这时候我想说，这是非常非常重要，否则的话我们一直天天被熬炼，永远学不到功课。所以常常说你学到什么功课，这一次被神管教你学到什么功课，最大的功课就是什么？来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因为什么？神的愤怒加在他身上，就我们看到了说，为什么不再继续熬炼我呢？因为什么？主耶稣基督为我担当了一切的罪过，我认罪悔改，这时候我们才能够体会到原来神是爱的。所以常常人家说旧约神是愤怒的，然后我们回到神的面前，其实神是爱的，好不好？好，好。所以接下去我们继续看第十节，他说：“我要为山岭哭泣，悲哀；为旷野的草场哀哭嚎，因为什么？因为那时候都已经什么，这个没有人了，没有人经过，也听不见这个畜生，也看不见天空飞的飞鸟，通通不见了。这时候我们可以完完全全知道，这就是什么？上帝对以色列百姓的审判。”从第十二节开始，他说谁是智慧人可以明白这事呢？说实在没有一个人明白的啦。他说谁可以传说呢？传说什么？他说遍地为何灭亡，他说干焦好像旷野呢？他说谁可以了解这件事情呢？有些时候我们了解说神是什么，在沙漠中开江河的，对不对？是不是我们常常认为这样子，我们常常认为神在沙漠中开江河，但是我告诉你，我们一起翻到诗篇107篇33节，我们看看，神有些时候是做 reverse 的，神有些时候让江河变为旷野的。我们以为在沙漠中开江河，有些时候神是让我们的江河变沙漠的。我们一起看到诗篇107篇，我们看到这个时候，我们就会 非常非常小心的。107篇第33节，他说他使江河变为旷野，叫水泉变为干渴之地。哇，这是什么？把好的变坏的呢？我们常常只以为说上帝只是帮坏的变好的，哎，坏的变好的啊！你看他34节，他告诉我们说，神使肥地变为碱地，肥沃的地方变为干旱的地方，碱地的。他为什么？他说这都是因为其间居民的罪恶。如果我们有罪恶的时候，神就把好的变坏的；如果我们悔改的时候，神就把什么坏的变好的。所以你看，在第35节，诗篇107篇35节，他使旷野变为水源，叫旱地变为水源。你看又回来了，为什么又回来了呢？因为你我们懂了，认罪悔改了。所以在诗篇107篇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神啊，有些时候神会使好的变坏的，是因为人犯罪，但是上帝也会让坏的变好的，就是因为什么？人悔改了。所以这就是有时候你会说，为什么在前的在后呢？为什么在后的在前呢？只要不悔改，只要犯罪，你就跑到后边去了，你的好的就变成坏的啊。所以有些时候在前要在后，在后要在前。好，接下去他告诉我们说，那这些事情有谁能够知道呢？他说遍地为何灭亡呢？就是什么干旱呢？这个焦啊，干焦好像旷野呢，对不对？好像答案是什么？答案就在这边告诉我们说，耶和华说，因为这百姓离弃我，他说他律法没有遵行，也没有听从我的话。有三个，你把它画起来。为什么会好的变坏的呢？耶和华给我们答案，因为什么？离弃神。第二个呢？没有遵行律法。第三个呢？没有听神的话。离弃神就是什么？上帝不再跟你同在了啊！律法没有遵行就什么？也不读经，也不祷告了。第三个呢？没有听从我的话，圣灵没有办法跟你说话了，圣灵没有办法在我里面做任何的工了。所以接下去啊，接下去他一而再再而三告诉他说，将阴沉交给这百姓，在这个第15节的地方，将苦胆的水交给他。我想这大家非常清楚，我们常常以为是说，如果神把困难交给这百姓，将苦胆交给他们喝的时候，我们会怎么样？我们会好像觉得很辛苦，但是其实不见得呢，其实不见得呢。你记不记得以赛亚书在第30章20节？对不对？他说什么？虽然我让艰难给你当饼吃，困苦给你当水喝。所以有艰难困苦的时候，不是不好的事情。以赛亚书30章20节告诉我说什么？你的教师却不再隐藏，你必亲眼看见你的教师，你或向左或向右，他在你后面说什么？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所以有些时候，很多人经历苦难的时候啊，他发现其实神没有向他隐藏，他日子好过的时候，他却是什么？看到神向他隐藏了。好，所以接下来他告诉我们说，他要把他什么？他说16节，我们来看，他说我要把他散在列邦中，就是他们和列祖素不认识的列邦中，我也要使刀剑追杀他们，直到他们灭尽。这看起来好像被散在列邦中，好像是什么？好像是很辛苦啊。但说实在，我告诉你，神有些时候把我们散在列邦中是有神的美意。记不记得使徒行传的时候，他们要是永远聚集在耶路撒冷啊，福音传不出去的。所以神的聚集是祝福，神把我们打散了，你知道也是祝福。阿们。所以这边告诉我们说，如果亚伯拉罕永远在他乌尔的地方的话，是个祝福，但是神又把他什么？他要离开本地本家本族，又是什么更大的祝福，好不好？所以要记得，不管怎么样是祝福。接下来在17节的时候，哇，更是讽刺了。17节以后，他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当思想去找一个，他说善唱哀歌的妇女。哇，什么叫做善唱哀歌的妇女？就是说你去找一个女孩，那些女人哈，她哈什么都不会，就是很喜欢唱哀歌，很喜欢哭的。记不记得以前我们在台湾的时候，人家那个出殡的时候有特别找那个五指枯木啊，哇，那他的职业就是什么？就是天天哭啊。他说你去找那个很擅长哭的啊，他说去叫他来，然后善哭的妇女叫他来，叫他们什么速速为我们哭了。哇，说实在，其实哈，你要知道听起来好恶心啊，你会不会觉得？其实上帝告诉我们，圣经不要我们假哭了，要我们从心里面哭，对不对？但这个地方却告诉我们说，你去找一些人啊，尤其那个妇女最喜欢哭的，你找她来， 可能你付他一些钱，他帮你哭。他说帮我们举哀，使我们眼泪光光，使我们的眼皮涌出水来。你看这代表着什么？说实在非常非常的讽刺，也就是告诉我们说，以色列百姓，你们犯罪犯到自己都不会哭了，还要找别人来旁边帮你哭，看看哭到后来你会不会你也想哭。所以有些时候我们看了圣经，有些时候一直在扎我们的心啊。神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去找这些善哭的，其实真的是什么？真的是惭愧。所以你看到第十九节，十九节这个地方，他说我们大大惭愧了啦，真的是很丢脸。神让我们经历了，也要管教了，然后我们却什么？我们却还不知道。然后神还说，那你却去找几个人来帮你哭吧。职业哭的女人，对我们讲其实是很大的讽刺。哭到一个地步，他告诉我们说什么？他说我们的眼皮涌出水来。照理讲是什么？因为什么？当时已经什么被神惩罚到已经干旱之地，记不记得我们刚才所说的啊？他说地为何灭亡？干焦好像旷野。他说那你旷野的时候你没办法吗？看看你有种，看看可不可以哭，哭哭到那个眼泪出来好像泉水一样。说实在神用这样子来讽刺我们哈，说实在耶利米先知一而再再而三告诉我们，说实在我们很丢脸。接下来他告诉我们在第二十节，他说妇女们啊，他再提妇女们。你看你为什么说他不提男的呢？其实男的也应当要提啦。他为什么提妇女们呢？你看他告诉我们说，他说妇女们，我们先讲这个，他说你们应当听，好，你圈起来，当听两个字圈起来，当听耶和华的话。然后第二个呢，领受，圈起来。然后第三个呢，教导你的孩子。哇，阿们，三个东西啊，当听然后领受，不是光听没有领受，也不是光领受而不去教导。因为什么？因为神看重我们被他管教了，但是我们的孩子是无辜的，神要我们的孩子也是走在神的道路上面。这个地方他刚才讲说去找一些爱哭的妇女，现在反过来他讲一些去找一些什么，他说这些好的妇女们呢、啊，你们应当听。好，那你会说那些男的呢？其实男的也当听，但问题他这边不提男的，为什么？有几种理由啦，有几种可能，有可能是这些男的已经打仗，已经什么被掳，被杀很多很多死的。还有一种可能啊，就是说哈，这些男的哈根本不悔改了。很多男的哈，说实在，很多男的不悔改了，心很硬，所以神从女的开始着手。有些时候在家里你也可以看到丈夫不悔改了，丈夫不认罪了，但是神希望我们做太太的，我们当听，我们领受，我们教导，教导我们的儿女举哀，然后我们唱哀歌。其实这唱哀歌就是我们自己来唱了，我们自己来哭泣了，好不好？他说什么？他说这接下去二十一节啊，非常非常的，三十一节非常非常恐怖了。他说死亡已经上来，已经进到我们家了啦，进入我们的窗户，不是从大门进来，从窗户进来。他说什么？从窗户进了我们的宫殿，要从什么？要从我们的旁边捡出我们的孩童，从街上捡出少年人。所以如果我们做妇女的没有这样子做的时候啊，他这边告诉我们说，他说我们就要小心啊。他说就像这个耶利米所说的这样子。我们在最后看三十三节就结束我们今天的哈，三十三节非常的非常的棒哈。他这边告诉我们说，智慧人不要因他的智慧夸口，勇士不要因他的勇力夸口，财主不要因他的财物夸口。这三个东西哈，智慧、勇士还有财主，其实这三个东西哈都不是不好的，千万要小心呐、啊。这三个东西都是中性的，就好像钱财是中性的，哈，这些东西都是神所赏赐的。问题是什么？如果我们依靠智慧，我们依靠勇士，我们依靠金钱的话，那我们就会夸口这三个东西，那就不是神所喜悦的。其实三个都是神所赏赐的啊。如何把中性的变为不好的，就是我们夸口啊。怎么样去夸口呢？他说这时候他说告诉我们说，他说如果你真的要夸口的时候，下面一句话二十四节，他说夸口的却因他有聪明，认识我是耶和华，又知道我喜悦在世上施行慈爱、公平和公义。你看夸口的时候我们叫夸口认识耶和华，但是要小心了、哦、 千万不要跑到别人面前是说，你看你是博士，你都不认识耶和华，我才读没几年书，我就认识耶和华。这样子的夸口也不是神所喜悦的，因为他告诉我们说，这些夸口啊，他说夸口的啊，是因为他有聪明认识耶和华。但是接下来我就花最后几分钟的时间告诉大家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说，就算连认识耶和华都不是我们可以夸口的。啊，也就是说，其实最主要就是告诉大家说，认识神呐，啊，真正的认识神也是来自神。阿们。好，我们一起看一下几个经文，好不好？啊，我们一起看这个哥林多前书啊，哥林多前书在第一章的地方啊，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啊，第几节？我们看一下，好不好？21节。哥林多前书第一章21节，哥林多前书第一章21节，他说世人凭着自己的智慧没办法认识神，人凭自己的智慧没办法认识神啊。所以他这边再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说唯有什么，唯有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啊，也就是说哥林多前书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能够认识十字架耶稣基督，说实在是神的智慧，不是人的智慧，所以也没什么好夸口。所以我刚才讲说，不要以为说哦，我不太有智慧，但是我认识神，所以我智慧比你好。那个智慧都是什么？从神来的，没有一个人有智慧可以认识神呐、啊。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啊21节这个地方，好，然后我们看27节，第一章27节，第一章27节，他告诉我们说。后半段27节哈，他说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所以你看，如果我觉得我没有智慧，但是我认识神，乃是什么？神的什么拣选？神的拣选叫有智慧的羞愧，又叫世上软弱的，叫那修壮的强壮的什么羞愧。神也拣选那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的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所以我们认识神，说实在不是我们有智慧认识，是神的智慧让我们有机会认识神。所以他说什么？他说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所以你看，我们认识耶稣基督乃是什么？神的恩典，好不好？乃是神的恩典。所以这个时候让我们看到，其实我记得有一个人讲这么一句话，他说认识神啊，乃是认识神的恩典。不要以为说你去证明哦，原来就这样，那个不是认识神。我们看见神的恩典才算是认识神。接下去他告诉我们说什么？他说我们信靠神，所以我们才认识神。所以要记得一件事情哈，人家说你认识神了没有？你说有，我有认识神，这够不够？不够。真正认识神是什么？信靠神。不要光有认识神，但是不信靠神。不管你今天在遇见多大的困难，要记得一件事情，不要常常讲我认识神，要常常讲我什么？我信靠神。因为如果信靠神的，就像我们刚才耶利米书第八章这边第四节，他说人跌倒了岂不站起来吗？你遇见再大的困难岂不是站起来了吗？你转去了岂不是又回转了吗？所以一而再再而三告诉我们哈，今天神的话语，我们一起又翻到这个第二章，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十节，好不好？我们刚才看哥林多前书第一章，我们看第二章。那到底怎么样能够认识神呢？神怎么样把他的智慧放在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认识他呢？你看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在第十节的地方，他说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奥秘的事也参透了，在人的里面里头的灵知道人的事，像这样除了神的灵以外没有人知道神的事。所以只有神的灵知道神的事，所以那个灵必须要从神那边来，对不对？好，那你看第十二节，好，很重要的两个字哈，他说我们所领受，你把那两个字领受画起来，并不是世上的灵来，是从神那里来的灵，让我们能够知道。所以你说为什么我没有圣灵能够认识神呢？唯一的办法就是什么？领受。唯一的办法就是领受。所以我一而再再而三的告诉大家，对圣灵开放，圣灵更新，圣灵充满，圣灵什么都 可以都很好不同的这个字来解释，一个重要的就是我们要领受，如果不领受的话，圣灵再怎么充满也没有用，好不好？好，最后我跟大家讲一节圣经节，然后就结束今天的，在加拉太书第四章第九节，加拉太书第四章第九节的地方，我们来看今天最后我跟大家分享一节经文，可能有些时候你不会记得有这么一节经文，加拉太书第四章第九节，他说，现在你们既然认识神，更可以说是被神所认识。我再读一遍，现在你们既然说认识神，更可以说是被神所认识。所以我们认识神，不要以为自己的聪明，乃是什么？我们被神所认识。如果我们知道我们认识神，其实只不过是让神来认识我们，我们因为领受圣灵，因为唯有圣灵知道认识那位神，我们就会领受，这时候我们就会像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二节，我们所夸的只是夸什么？那十字架。我们所夸的只是夸那钉在十字架上的主耶稣基督。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真的是借着耶利米书再一次提醒我们，主啊，我们不是我们自己的智慧来认识你，乃是因为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能够来认识你。主，我们多少时候我们像以色列的百姓，我们悖逆，但多少时候你一而再再而三告诉我们说，我们虽然跌倒了，但是我们还会站起来，虽然我们转离开你了，但是我们还会转回来。主啊，让我们这棵树栽在溪水旁，我们按时结果子，我们的树叶也不干枯。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再一次让我们练了再练，因为每一次我们的悖逆就是来到你的面前，经过你再一次的管教，让我们只有再一次来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因为神的愤怒只有加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让我们经历那十字架，我们才选择学会了那功课。主啊，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今天所学习的再一次看见神你的爱在我们的身上，乃是借着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祷告不废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哈利路亚。